弟兄姐妹朋友们平安。今天我们所要思想的经文是在旧约圣经约伯记第21章第6节到26节。使用教会公用圣经的弟兄姐妹和朋友们可以翻到旧约部分的509页。翻到了，我们一起来看约伯记第21章第6节。我每逢思想，心就惊惶，浑身战惊。恶人为何存活，享大寿数，势力强盛呢？他们眼见儿孙和他们一同坚立，他们的家宅平安无惧，神的杖也不加在他们身上。他们的公牛滋生而不断绝，母牛下犊而不掉胎。他们打发小孩子出去，多如羊群，他们的儿女踊跃跳舞。他们随着琴鼓歌唱，又因箫声欢喜。他们度日诸事亨通，转眼下入阴间。他们对神说，离开我们吧，我们不愿晓得你的道。全能者是谁？我们何必侍奉他呢？求告他有什么益处呢？看啊，他们亨通不在乎自己，恶人所谋定的离我好远。恶人的灯何尝熄灭？患难何尝临到他们呢？神何尝发怒向他们分散灾祸呢？他们何尝像风前的碎秸，如暴风刮去的堪比呢？你们说神为恶人的儿女积蓄罪孽，我说不如本人受报，好使他亲自知道，愿他亲眼看见自己败亡，亲自引全能者的愤怒。他的岁月既尽，他还顾他本家吗？神既审判那在高位的，谁能将知识教训他呢？有人至死身体强壮，尽得平静安逸，他的奶桶充满，他的骨髓滋润。有人至死心中痛苦，终生未尝福乐的滋味。他们一样躺卧在尘土中，都被虫子遮盖。读经到此。
谢谢张燕姐妹的读经。今天晚上是由本堂叶伟要传道分享神的话语，他要传的信息是恶人兴盛还信靠神吗？我们请叶传道。
弟兄姐妹们平安，我们来做一个祷告。爱我们的天父主啊，我们感谢你，在你的家中能够一同的来敬拜你是何等的美好。主啊，我们甚至有这样的一个恩典，能够一起的来聆听你的话语，我们向你感谢。主啊，只求你在这个时候安静我们的心，以自己的灵来浇灌我们，让我们来聆听你的话语，从你的话语里面再次的得到滋润帮助，让我们的信心再次的能够被坚定，让我们再次体会你的心意，也能够按照你的心意而活。主啊，求你赐福我们这段听到的时间，与我们每一个人同在，奉耶稣的名求，阿们。我们上一阵子来思想这个约伯记的信息的时候，我们说到约伯的那个信仰起飞了，然后当他信仰起飞的时候，他有一个属灵的一个眼光。这个属灵的眼光看到什么呢？首先这个属灵的眼光第一点，他从幽暗当中他抬头，因为他看见这个灾难，他的苦难是神压碎他，是神压碎他，使到他放弃他其他的依靠，能够仰望天上来的帮助，这是第一方面。第二方面，他也看见一个永恒的一个事实，他看见他真正的那个盼望，他的把握在天上。神在最辛苦的苦难当中呢，让他认识主，有那个永恒的那个盼望。除此之外，他还看见了一位永活的救赎主。我知我救赎主活着，末了必站立在地上。 那这位救赎主不单是一个大能的一个拯救者，我们上次也思想到这个救赎主呢也是一个我们的亲属啊，以我们认同来为我们报复，来拯救我们，这就是基督了。他来，他给我们那个真正那个复活的盼望，永活的救赎主。最后约伯抬头仰望，也看见那个将来的审判，他告诉他的朋友们，你们要小心你们讲的是什么，因为他们在诬告他，诬告他是因为犯罪而受苦。所以他告诉他们，神将来会有一个神将来会审判我们，这个救赎主也是一个审判主啊。这就是约伯属灵的眼光，他所看见的那个属灵的事实。可能当中弟兄姐妹，特别是那些结婚一段时间的啊，做夫妻一段时间的，你会发现到你可能在婚姻里面呢，为了一些鸡毛蒜皮的事情来吵架，不是很重要的事情，可是你就为了那些事情会有一些的争执。我现在描述的不是我家里发生的事，因为可能你们会误会，我要澄清一下。不过可能你知道有这样的一件事情，就是这个妻子可能在争执啦，那个妻子早上经过厕所的时候呢，就很生气的出来对着那个丈夫说，你这个人呢就是肮脏，每一次用了厕所都不抽水。那讲了这一句话之后，丈夫听见了之后呢，就有点生气了。丈夫就说，谁说的，我刚刚从厕所出来我有抽水，那今天早上我进厕所的时候呢我也有抽水。那你有没有注意啊，这个丈夫讲什么呢？他是不是说我每一次都有抽水呢？不是，他是在反驳那个妻子尝试设立的一个定律，对不对？因为妻子的定律是什么？你每一次都不抽水。那这个丈夫呢，他只要证明有一两次他有抽水呢，那个妻子的定律就不成立了嘛。那今天索法我们没有办法看第二十章，可是索法讲的就好像是一个定律。他讲什么呢？他说恶人呢一定会败亡的，恶人呢他的得到东西会吐出来，恶人的产业呢一定会消灭。那约伯听了会怎么想呢？当然这个索法会这么说，因为他在针对约伯，因为约伯现在受苦，约伯在苦难当中，听起来好像针对他了。那所以约伯呢就有点生气了。那约伯怎么个生气法呢？约伯在29节，我们也没办法读今天21章29节，他基本的意思是，你到马路上随便拉一个过马路的人来问呢，都知道这个定律是不成立的。这个定律似乎是说恶人一定会灭亡受审判。可是约伯今天我们读的那段经文呢，约伯提出很多的证据来说明这个定律不止不成立啊，而且反过来很多时候恶人是兴盛，恶人是顺利的。那我们呢，当我们来思想，我们看见的跟约伯看见的可能是一样的，我们看见恶人有时候兴盛，很多时候兴盛，那么我们怎么办？我们这些信主的人，我们还能够继续的信靠神吗？这个就是问题了。看见恶人兴盛的时候，我们还能够继续的信靠神吗？那约伯呢，就从四方面，他给予我们四个观察，从这四方面来帮助我们思想这个问题。第一个方面，他观察到什么呢？六到十三节告诉我们，他观察到恶人凡事都顺利，恶人凡事都顺利。那我们一般上怎么样衡量一个人的生活情况怎么样呢？可能就过年的时候，我们跟很久没有办法见面的亲戚，或者我们回国探亲的时候碰到一些很久没有见的亲戚，那大家会谈些什么呢？你说谈最近你的工作怎么样啦，赚多少钱啦，你买房子没有啦，盖了几层啦，你结婚了有几个孩子啊，当然可能孩子两个也是太多了。那无论怎么样讲来讲去，就是那个物质的那种生活环境家庭的情况。 来衡量一个人是不是顺利，是不是亨通啊。那当然约伯也是一样的，约伯从六到十三节也是通过这几个方面来衡量恶人的那个生命的情况，生活的情况是怎么样。其实约伯就有点像我们华人基本上讲一个人很顺利很亨通，可以用三个方面嘛，对不对？福、禄还有寿，就是这三个观念了。约伯也是这样，基本上约伯第一个讲的是什么呢？他就来衡量恶人的寿命。从第七节他说什么呢？第七节那边讲，恶人为何存活，享大寿数，势力强盛呢？他在讲什么？他在讲这个恶人啊，长命百岁，活得很久，然后怎么样？是不是活得很久就死得很惨呢？也不是。当然我们先讲这个活得很久的问题，我们常常特别在公司里面上班很生气的时候，我不知道你没有讲过，希望你没有。如果你看到一个同事，你很可恶的同事，你就吃饭跟另外一个同事讲，那个哎呀，该死的人不死，那个该活的人活不了。那这里呢，恶人却是这样，长命百岁，活得很久，然后惨死吗？不是。十三节我们跳过去那边，他们怎么样呢？度日，诸事亨通，转眼下入阴间。这个意思是不是说，哎呀，突然间死掉，哎呀，太好了？不是。那个转眼下入阴间什么意思呢？可能大家比较熟悉的经文是诗篇三十篇，他的怒气不过是转眼之间，就是这个意思了。约伯的意思是什么呢？这些恶人不止长命百岁啊，到他们死的时候呢，他们突然之间很平安的就死去了，很平安的就死去了，一瞬之间就死，这是恶人的寿命。然后呢，来到福，刚才讲寿，恶人的福，那我们华人讲福气的象征是什么呢？儿孙满堂啊，很多时候都是这个观念，甚至圣经里面希伯来人也是一样，诗篇那边说那个福气是怎么样呢？你的儿女围绕着你的桌子，好像什么橄榄摘子啊，那么多，这个就是福气的象征。所以约伯看见的是什么？在八节那边告诉我们，约伯的恶人，约伯看见恶人是怎么样？他们眼见儿孙和他们一同的坚立，子孙满堂啊，而且十一节说他们是高高兴兴、快快乐乐的长大，福气，儿女多，而且快乐的成长。那当然呢，我们西洋崇拜就上个星期就两个婴孩出世了，所以这个婴孩出世就给不止父母亲啦，弟兄姐妹我们都为他们这对那两对的父母感到很欢喜，这是神的恩典。可是恶人就是这样，他们眼看孩子一个个呱呱落地，开开心心的长大，非常的欢喜，恶人的家庭好像很蒙福。好了，那第三个来到恶人的路，那个钱财财富又怎么样呢？九到十节告诉我们，特别十节，他们的公牛滋生而不断绝，他们的母牛下肚而不掉胎。哇，不止人很会生啊，连动物都会生啊，生了一个又一个。财富当然这个是衡量以前这些农业嘛，你衡量财富的方法，多少头牛啊，多少只羊啊。所以这些恶人呢，不止儿孙满堂，而且是很多很多的财富。所以难怪啦，我们华人对吗？不知道你们国内的情况，在至少在新加坡、香港，我看尤其会比较严重这个迷信的观念。如果有机会买车牌啊，那个驾照买那个车牌呢，不是买163就是买333呢。163就是因为如果特别用广东话呢，就是一路生的意思嘛。然后333更不用说了，就是一直生了。 对生的那个观念的那种的渴望财富的那个证据。恶人真的是这样如愿以偿吗？以前有一部电影，这个是这个好莱坞以前拍的电影，这个叫《教父》（Godfather）。啊，这个《教父》描述的当然是可能是有点小说式啦，描述那些意大利籍的这个美国人呢、啊，在美国的那个黑社会里面啊的那种情况啊，在意大利也有，那在美国那边也有啊，这些黑社会的家族啊。的那个情况，那肯定说哎呀那个太过夸张了啦，现实生活中哪里有这样的事情呢？其实他们描述这些黑社会家族的时候是的确是有实际的这些情况。先讲一个叫做卡斯德特罗，卡斯特罗是其中的一个黑社会意大利籍的，在纽约的一个黑社会的老大，1973年逝世，享年82岁，外号黑社会总理。这个是大家给他的，不是我给他的称号，是他的外号是黑社会总理。在美国通过他的家族黑社会的生意呢，设立了一个巨大的赌博的一个集团，然后他也是所谓纽约五大家族之一，大家听见五大家族都会怕。这个卡斯特罗在他退休了之后住在哪里啊？是不是被人追杀？没有，他住在纽约的一个豪宅，到过纽约就知道 Waldorf Astoria 那个最出名的那个豪宅的顶楼的耳房，住在那里。然后呢，他是不是 整天战惊惧怕？不是，他退休后的嗜好就是种植花草树木，其中有好些的花朵呢花草还在当地的那个花卉展里面有展览过。这个是卡斯特罗。哎呀，只有一个，我跟你讲多一个。另外一个是叫做甘比诺，甘比诺三年之后，就是这个刚才讲的那个黑社会老大死了之后，三年后这个人也死了。另外一个黑社会老大1976年死去，在纽约的家中平安的死去。据说死之前的那一晚上呢，他看了他最爱的纽约棒球队夺得了美国的那个棒球锦标，他才死掉。他死了之后留下三个儿子一个女儿，还有500个随从。他死的时候他的葬礼有2000多人出席，其中包括、黑社会老大的葬礼啊，出席的人包括警察、法官还有政治人物，车队超过100辆车。所以如果我们看到别人特别是恶人凡事顺利的时候，你怎么去看待呢？怎么去看待他？我们可能没不认识黑社会的老大啦，不过总是会认识一些在我们身边的一些觉得很可恶的人，那个最吝啬最势利最自私的那个亲戚或者邻居呢，居然蒸蒸日上，盖房子越盖越高，然后呢还抱孙，还有机会出国游玩。我们怎么样去看待这样的一件事？也许我们会心里不平衡，也许我们想哎呀肯定有过这个观念，哎呀信不信耶稣那又怎么样，没什么两样。当然约伯提醒我们什么呢？他告诉我们恶人会顺利会兴盛，当然他的目的不是说哎呀那么我们大家也一起去做恶啦，我们大家就不要信耶稣就放弃这个信仰算了。约伯不是这个意思，约伯是要提醒我们不只是相信神的人会顺利，行恶的人呢也可能会顺利。约伯更是要提醒我们不要去相信一些人的说法，就是神要我们发财神要我们健康，不要相信这个说法。甚至恶人有时候顺利发财亨通，义人呢反而受到挫折痛苦。刚才那个起因经文，恶人遭遇的反而照义人所行的，义人遭遇的反而照恶人所行的。 这个就是约伯要提醒我们的观念。不要以为奇怪，我们怎么样去看待这样的一个事情呢？好像公理颠倒的时候怎么样去看待呢？那记得哈巴谷书那边说吗？虽然无花果树不发旺，葡萄树不结果，圈中绝了羊，棚里没有牛，然而我要因耶和华欢心，因救我的神喜乐，耶和华是我的力量。这需要一个信心的眼光啊！当你看到周围的环境不如你所期望，甚至是一个挫折，甚至是一个损失的时候呢，以信心来看见，来仰望神。就好像传道书八章十二节刚才起因经文说的，罪人虽然作恶百次，倒想长寿，然而我准知道，敬畏神的，就是在他面前敬畏的人，终究必得福了。诶，这个传道人有点长气哦。敬畏神的，就是在他面前敬畏的人，这个不是同样的话说多一次吗？不是，传道人要突出一个观念，在他面前敬畏的人。因为我们思想上有两个循环呢，我们都在这两个循环当中挣扎。一个呢是一个恶性的循环，我们看到周围的环境不顺利，有挫折的时候呢，我们就开始拿自己和别人的环境来比较，然后呢我们的信心就开始摇动，我们就开始怀疑神，我们就开始否定这个神是不是可信的，因为我们从环境来开始看我们自己，这个是一个恶性的一个循环。可是传道书要告诉我们的是一个良性的一个循环，看见有一个事实，神在看我们的生活，我们是活在神面前，在神面前我们要存一个敬畏的一个心。这需要我们有一个属灵的一个眼光啊！这需要我们开启我们属灵的眼睛，看见天上的一个事实。记得这个以利沙和他的仆人吗？那他们在多丹城那个地方被围困了，那个亚兰军把这个整个多丹城团团的围住。那清早起来，这个仆人眼看，哇，惨了，周围都是亚兰军，我们这次死定了，死定了。然后怎么样？以利沙做什么事？为他祷告，神啊，求你开这个人的眼睛，让他看见。啊，然后这个仆人看见什么？他看见，哎，满山的火车火马，对不对？他说，哇，原来跟我们同在的比这些人亚兰军还要多，需要看见一个属灵的一个事实。你看到吗？我们怎么样从一个恶性的循环，看我们周围的环境来决定可不可以相信神，转移到一个良性的循环来看见这个属灵的事实呢？通过祷告。所以你看，祷告或者祷告会都是很重要的，我们需要花时间来参加这个祷告会，在不同的地点我们都有祷告会，一个星期一次，我们花时间在祷告会当中呢，你就会看见属灵的一些事实，你看见神在我们生命当中的一些作为，弟兄姐妹们的分享，看到哇，神在他们当中生命里面怎么样帮助他们，怎么样为他们开路，也会提醒我们自己。这个时常的这样的一个祷告，不只看见神的作为，看见属灵的事实，看见人的生命，好像耶稣说的，不在乎家道丰富，良性的一个循环，需要我们祷告。所以这就是第一点了，当恶人看来凡事顺利，那我们需要看见属天的事实，我们需要神开我们的那个眼睛。第二方面，不止恶人凡事顺利，约伯也观察到恶人拒绝认识神，恶人拒绝认识神。从十四节开始，约伯继续告诉他的朋友，你不知道吗？恶人有一个特征，那个特征是什么呢？他们对神说，离开我们吧，我们不愿晓得你的道。 这个相当有讽刺性，因为他的意思是我们对你的道不感兴趣，不感兴趣。这些人不认识神吗？我们很可怜那些可能在非洲那些落后的地方，或者印度落后的地方没有听过福音的人，他们在黑暗当中完全不认识神，我们可怜他们。可是这些恶人不是这样，这些恶人认识了耶稣，认识了福音，他们说不感兴趣，这个东西对我没什么用，甚至有点嗤笑神的道啊。我们不愿意认识神，我们不认识神，我们生活也是好好的过，好好的过。然后十五节他们还继续，全能者是谁，我们何必侍奉他呢？这个和本的翻译很客气，因为其实他的意思是全能者是什么东西，我们何必侍奉他，何必侍奉他呢？可是这些人还是亨通啊，他们这样嗤笑神，他们觉得这个全能者是什么东西，可是他们还是亨通，他们亨通不出于他们自己。十六节告诉我们，他们亨通不在乎自己，好像约伯看见了一个事实，这些人虽然这样子，他们继续亨通，而且是神恩待他们，使他们能够顺利。面对这样的一个情况，约伯都迷惑，他说恶人的计谋离我好远，哇，我真的不明白他们为什么会这么顺利，离我好远。那这就是恶人了，拒绝认识神的人呢却亨通。那当然我们传福音也是面对这个问题啦，不知道你没有这样的一个感受，那就是我们跟人家分享福音的时候呢，如果那个人在病床上，如果那个人有一个危机啊，突然间失业，或者突然间有个重病啊，当然比较容易跟他分享福音。那可是约伯就是带出这个问题了，为什么这些恶人他们对福音，他们对神不感兴趣呢？因为他们觉得没有需要。当恶人什么都有的时候，刚才记得我们描述那个恶人的生活吗？他还需要福音吗？他还需要神吗？当我们面对这样的人，人抗拒福音，人顺利的时候，我们怎么看待呢？我们会不会心灰意冷？其实不用。其实约伯告诉我们，在这几节里面呢，我们要换一个角度来看待这个问题，换一个角度看待为什么人不相信神。曾经有一对双胞胎，那他们呢，这两个男孩子唯一相似的地方就是他们的长相，其他的方面他们都不相似，特别性格方面，一个是超级悲观的，我们就叫这个叫小悲观呢。然后另外一个呢，他的双胞胎兄弟是超级乐天派的，我们就叫他小乐观呢。那小悲观和小乐观当然名副其实啦，一个是什么东西都是很悲观的看待，一个什么东西都是很积极很乐观的看待。哇，这个父亲被这两个极端的孩子搞得团团转了。可是有一天来到圣诞节的前夕，这个父亲就决定做个实验，他就来到这个小悲观的房间，因为你要了解西方人的那个圣诞节礼物呢，在圣诞节前夕放这个大的袜子里面来给他们。那这个小悲观呢，就来到他的房间，把小朋友所能想象的好的玩具都放进去了，装满了。然后就来到小乐观的房间，既然你这么乐观呢，他就放了一堆马粪进去，马粪呢，他就走了。然后隔天早上圣诞节了，大家都拿礼物出来看的时候，他就先到小悲观的房间去。哇，看到这个小悲观对着这些人所能小朋友所能想象的玩具这边大哭，哭得死去活来。哇，这个父亲就完全不了解，就问他你哭什么。那小朋友就哎呀爸爸你不知道吗，我的朋友知道我有这么多的玩具，他们都会嫉妒我，都会生气我啊。还有你看这么多的玩具，每一个都有说明书，我几时才把这些说明书读完呢？而且你知道吗爸爸，这些这么多的这些说明，这些这么多的玩具每一个都需要电池啊， 我们哪里找这么多的电池？最后这些玩具都会坏的嘛，一个一个玩具坏，你叫我怎么办？这个父亲摇摇头，真的是无可救药啊！这个小悲观，算了，不如到小乐观的房间去看看那堆马粪怎么样，对他有什么效果。进去看到他围着这个马粪蹦蹦跳跳，在那边唱歌，手舞足蹈，怎么可能呢？你开心什么？他问那个小乐观。那小乐观就对着他，爸爸，难道你不知道吗？我看到那堆马粪，我就想，当然是你为我预备了一匹马，所以很开心。换个角度来看这个问题，约伯换了一个角度来看这个问题，为什么人拒绝神？十五节，求告他有什么益处呢？人为什么不认识神，不愿意认识神？因为觉得没有需要。当一个人顺利的时候，他自然的很多时候不觉得需要认识神，什么都有了，求告神没有什么利益。可是约伯的话是不是说这些人就没有机会了？不是，因为他说什么呢？这些人亨通不是出于自己，是神给他们的，神给了他们一切，是全能者的允许，他们才亨通。所以当然十五节这些恶人不可能会称呼耶和华为全能者，这个是约伯帮他们加上去的，因为约伯看见是全能者允许他们才顺利，全能者赐给他们。人抗拒不是因为神有问题，而是因为他们什么都有了。可是神能够把这些东西按照他的时间来拿去。我想我们当中许多弟兄姐妹也是可以做见证的，我们很多人不是第一次听到福音就信主的，我们很多人是面对可能第一次听的时候觉得没有什么需要，哎呀你们这些信耶稣的人，然后怎么样，然后神可能把我们的健康夺去，神把我们的家人夺去，神把我们的工作拿去，神给我们的感情生活有一些挫折，然后怎么样呢？哎呀，我们就看见了，哦，原来我们有需要，原来我们需要回到神的面前。那因为这个缘故呢，我们可以变乐观了，我们可以相信，我们可以继续为这不幸的家人亲友祷告，神能够改变他们的环境，全能者允许他们现在觉得没有需要，全能者按照他的时间来感动他们，把他们的环境改变了，让他们愿意来到神的面前来相信神，这是我们的盼望。所以这就是第二方面，当我们看到恶人拒绝认识神的时候呢，我们要记得全能者允许他们暂时的顺利，可是全能者按照他的时间也能够改变人心。第三方面，约伯也观察到另外一个关于恶人的事情，就是恶人不遭遇恶报。十九节开始，恶人不遭遇恶报。当约伯听见他的朋友们说神会审判恶人的后代的时候呢，约伯就很生气了。为什么啊？十九到二十一节那边说，约伯说不如他本人受报，好使他亲自知道。不如他本人受报啊，好使他亲自知道。约伯的意思是什么？哎呀，你们讲这些作恶的人他的后代会受审判，那有什么意思呢？应该这个恶人自己受审判那才公平，对不对？你讲他后代受审判有什么意思？有一个德国人，我看到他的照片，哇，英俊潇洒，他的名字叫约瑟孟格勒。约瑟孟格勒在德国统治的这个纳粹政府期间，在集中营里面做医生，外号死亡天使。他在很多双胞胎的 孩童身上做实验，就是拿其中一个把化学药水倒在他眼睛里面，看他的眼球会不会变色。然后他呢也折磨小孩子，看这些小孩子能撑得了多久。在他的这个经过他手的人啊，被毒气毒死的有40万人以上。可是这个孟格勒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德国战败之前啊，前夕就全家人潜逃到南美洲去。潜逃到南美洲之后换了一个护照，所以很难找到他。战后这个是当然1945年过后嘛，他逃了过后人家一直在找他，西德的政府尝试引渡他很多次不成功，甚至以色列的这个特务莫萨也一直的要找他，把他抓去抓回来，抓不到他。最后孟格勒是怎么死的？晚年在巴西的岸外这个大西洋当中游泳的时候，突然间中风发作，他就淹死了。那死了之后呢，被埋了，人家还找不到他，只有死了好像是七八年之后，人家才辨认出他的坟墓在哪里。他都已经死了，你罚他后代有什么意思呢？面对恶人不遭报，我们会心里有点不平衡。也许我们就说，哎呀，有什么道德对错是非有什么关键，有什么重要呢？可是其实我们就是因为有这个道德的这个观念，你没有想过，我们常常会为着一些东西心里不平衡。甚至可能有一些弟兄姐妹有过这种经历的，你在公司里面上班的时候呢，看见那种你欺我诈的那种情况呢，然后下班之后就跑到电影院里面去看恶人受审判，义人得到伸冤，对吗？那没有什么意思嘛，因为好像跟现实生活没有什么关系，可是我们就喜欢看这种电影。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心里面渴望有报应，我们心里面渴望有那个公平公义。那这是在国内探访的时候呢，就当然探访弟兄姐妹啦，其中有一位弟兄，我们就能够我们就见到他的一个亲戚，青年人来的。第一个印象看过去的时候呢，哦，相当市侩的一个人，相当市侩的一个那种往前看的人呢。然后当然那天晚上我有点累啦，对，玲珑就他很好啦，他就跟这个青年人分享啦，我就有点昏昏欲睡，就坐在那边为他祷告了哈。那为他祷告到一半，然后他们继续分享，然后才发现，当然啦，我也没有全睡着啦，因为到一个时候我就发现，诶，这个青年人看起来很市侩啊，可是其实他自己了解到，我想弟兄姐妹也认识，在国内新加坡也差不多，很多不公平的事情，很多令人感到很愤怒的一些事情，可是他觉得很无奈，无能为力，看到一些不公平的事情发生，看到恶人没有遭报，觉得社会很不公平，很多不公义的事情。我就说了，其实不止你这么想啊，你不认识耶稣，你不相信耶稣，你看为什么你会这么想？为什么你就不要说算了咯，我就跟他们一样同流合污，一起做一些坏事，心里面想反正你这么市侩嘛。可是不是，你看我们人心里面渴望的公平和公义，不信耶稣信耶稣都一样的，为什么会有这个感觉呢？圣经给我们的答案，因为我们是按照神的形象造的，我们有神的那个公义在我们里面，我们渴望有公平和公义。甚至我们自己内心啊，我们看到外面不公平的事，我们感到很愤怒，我们自己内心呢，行不公义的事，我们感到很愧疚。我们有一个标准，应该做的我们达不到，我们感到很愧疚，很惭愧。为什么是这样呢？神的公义在我们的人的心里面，使到我们知道我们必须按照这个标准去做，我们却做不到。 怎么样才能够达到满足这个公义的标准呢？圣经告诉我们，我们必须来到耶稣面前，认识耶稣，神的义归到我们身上，义的代替不义的，把我们的罪除掉，我们就能够满足神的公义，靠着耶稣基督，他向我们施恩。如果我们还不认识耶稣的话，如果我们自己知道心里面有这个公平公义的标准，我们却满足不了的话，哎呀，这是神向我们施恩，神告诉我们来到耶稣面前吧，来到耶稣面前相信他，让他做我们的救主，让他把我们的这个不义除掉，我们就能够有真正的平安。即使外面有很多不公义的事情，里面有真正的满足和平安。这是第三方面，恶人看来不遭遇恶报，可是我们可以有神的义来给我们真正的满足平安。最后第四方面，约伯还看到恶人义人都是死，最后恶人义人都是死。22节开始他就讲了这个观念了。其实传道书也是这么说的，恶人义人看起来都是死，而且还讲得更加生动。他说传道书三章说恶人义人死好像动物一样，跟动物没有不同，死好像动物一样，不止好人不一定活得好，坏人也不一定有坏的结局。当然约伯不是说人间没有报应，不是这个意思。约伯是说什么呢？22节他是说我们没有办法了解神，我们不能够教训他。谁在教训神呢？约伯的三个朋友在教训神。因为约伯的三个朋友他们认为神应该按照恶人所行的去报应他，义人应该是顺利亨通的。他们在用自己的逻辑和想法来决定神应该怎么对我们人，来对待我们，这个就是在教训神了。其实坦白说了，我们不止很多时候不可能了解神的那个思维和神的观点，我们连人的观点，我们甚至连小朋友的观点，我们也不能够了解。曾经有人问一个8岁的小男生，考这个小男生嘛，你认为当一个叔叔和一个阿姨站在一起的时候，你怎么能够辨认出他们是不是夫妻啊？不容易啊。这个小男生想了一想，说这个相当难的一个问题。依我看呢，当这个叔叔和这个阿姨同时在骂一个小朋友的时候，他们就是夫妻了。不明白小朋友的观点，没有料到是这样，更何况神的那个思维呢？不要用神，不要用我们自己的逻辑和思维来教训神，我们只能够接受神给我们的启示来认识神的心意。按照神圣经的话语告诉我们怎么样，我们今生的结局啊，很多时候好人坏人都一样的，甚至传道书告诉我们坏人有好人的遭遇，好人有坏人的遭遇。可是圣经也告诉我们有一个将来，22节那边说什么呢？有一天神要审判那在高位的，这就是福音了。我们不要停留在今生而已，其实我们心里面知道我们不能够停留在今生的思维。如果我们以为自己现在环境顺利就等于神不存在的话呢，那你是用你的逻辑来教训神。因为我们的生命不在于今生，不限于今生，圣经时常多次警告我们，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有一天来到神面前的时候，面对这个耶稣他来审判活人死人的时候，我们要确保我们预备好。你预备好了吗？你有把握说耶稣再来的时候他是你的救赎主，不是你的审判者吗？他会审判所有人，包括那在高位的最高的君王都会面对他的审判。 如果我们自己刚才说呢，公义的标准一直在控诉我们的话，那已经是一个警告了。有一天我们站在那个公义的主面前的时候，我们能够站立得住吗？那同样，我们神的儿女，如果你相信耶稣的话，你也不要用你的逻辑来教训神。我哪里有教训神呢？有，当你用你的想法来决定神是不是爱你的时候，你就在教训神啊。当你觉得面对挫折的时候，神就是不爱你，不照顾你的时候，哎，那你就是教训神。你必须领受神的启示来决定神是不是爱你。马拉基书开始的时候，神对以色列人说，我曾经爱你们。而以色列人说，你哪里有爱我们？神就说了，神还跟他们讲道理啊，神说，有，我爱你们，因为我拣选了你们。啊，这个就是神的爱。我们也可能有这样的一个问题的，我们忘记了圣经的一些教导和应许。神曾经拣选我们，当然不止拣选啊，神按照他的时间差遣儿子耶稣基督来救我们，而且圣经还告诉我们，不止救你啊，他还拯救你到底，希伯来书的应许。所以你看，这个就是神的爱。那么我们呢，如果我们体会了解，按照神的话语来接受来相信，那么我们就要告诉我们自己，是环境可能不顺利，有挫折，可这不等于神不爱我。哦，不要用逻辑来决定神是怎么看待我，而是按照神的话语来决定，来相信神的确是爱我们的。那这就使我们能够软化我们的心，来到神面前承认我们的罪了。可是啊，也许我相信都有的，我们都有埋怨过神，为这我们的遭遇，为这一些环境的因素，我们埋怨神说，神你不爱我。当我们明白神的话语的时候，回到神面前，是啊，神赦免我的罪，帮助我能够相信你的话语，继续的依靠你，让我能够知道你爱我，并且爱我到底，直到我们能够谦卑在神面前，不再用自己有限的智慧来了解神，而是按照他的心意来相信他。当二人兴盛的时候，我们还能够继续的信靠神吗？第一方面，二人看起来凡事都顺利，不要以为奇怪，而是要操练我们属灵的那个眼睛来看待神的那个事实，属灵的真实性。第二个方面，恶人可能拒绝认识神，可是我们换个角度来看，是神允许他，因为他觉得凡事都顺利，他什么都有了，神也可以改变他，吸引人来到他面前。第三方面，恶人不遭遇恶报。的确我们不了解，好像约伯不了解，可是要记得，当我们渴望公平和公义的时候，我们就有理由相信神会拯救我们。第四方面，恶人一人都是死。约伯看见恶人一人的结局好像一样，可是约伯也告诉我们，不要用我们有限的这个逻辑和知识来决定神是怎么样的一位神，而是按照他的启示来相信，来依靠他。求神帮助我们，如果我们曾经埋怨神，如果我们曾经教训神的话，就让我们谦卑在他面前承认我们的罪，悔改，然后呢，接下来的日子里面要记得按照神的话语看待我们自己的生命，直到我们的生命是坚定不移，把我们生命的根基立在神的话语上。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主啊，我们来到你面前的时候，我们为这约伯的这段话来向你感谢。主啊，你自己让我们看见约伯就经过这些苦难，他也思想，也借着圣灵的启示来思想恶人的跟义人的对比。主，当我们看见这许多 周遭这些不公义的事情，恶人兴盛的时候，主啊，求你就用约伯的话来提醒鼓励我们，让我们相信主你既然在掌管，让我们就按照你的话语来跟随依靠你。主也帮助我们当中还在寻求还在思想还不认识你的朋友们，主啊，通过今晚的这个信息，主啊，也让他们能够来到你面前跟我们一样，主啊，让我们认识你通过耶稣所彰显的大爱，使到我们能够在任何的环境当中，我们是坚定不移的来跟随你。祷告奉耶稣的名，